弟兄姊妹早晨，你把声有啲咁，有啲我冇事噶，我冇病咁样。喺从前咧，都唔系从前嘅，应该系听过咁样一个嘅事情。有一个妻子，佢咧就屋企咧有一把好旧嘅风扇。呢把风扇咧系佢家姐移民嘅时候咧留低俾佢嘅。而呢把风扇喺佢家姐屋企咧，系佢家姐结婚嘅时候咧。他們媽媽送給他們，所以這把風扇呢、去到這個妻子的手的時候呢已經十幾年的歷史了。那他再用了十幾年之後，哇，這把風扇成二十幾年那麼舊了，已經還用得，但這個款式呢已經過時了。那這個妻子很想呢就換了他，但是個心想唉還用得不要浪費，一直呢就把這個念頭打消。有一日，呢把風扇終於壞咗啦。咁咧，呢個妻子好開心，哇！終於壞咗啦，就落咁啊，就揸車去一啲電器鋪睇下啲即係現代嘅風扇咁樣，諗住啊買邊款好咧。啊，花多眼亂，就唔知買邊款好，咁啊諗唔掂，諗住翻屋企同丈夫商量。一翻屋企嘅時候，一打開門就好失望，點解咧？那把風扇在他面前在轉緊，然後他丈夫回家的時候見到壞了，就拿些工具出來把把風扇修理好。那妻子就很失望，又要捱多把風扇幾年的時間。物件被破壞很容易可以修理，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人和神的關係被破壞的時候又怎樣可以修補呢？今日呢段经文讲到嘅就系、是，以色列嘅众民佢同神嘅关系被破坏咗嘅一件事情。件事情点样发生嘅咧？经文系以一个倒叙法嘅形式去描写，喺第七章第一节已经讲出咗事情嘅发生同埋原因，因为有一个人叫亚干，佢就系、是。猶大支派的謝拉的曾孫、撒底的孫子、加米的兒子，說將他起底，好像現代的人族搜尋一樣，起了底，說這人就是亞干，他拿了當滅的物。而這件事情呢令到神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究竟是什麼事情呢？跟著後來第二節開始交代了。原因就是，即是当以色列人他们要已经上一次讲到他攻陷了耶利哥城，今次再攻是攻崖城，竟然上次耶利哥城这个嘅咁坚固的城市都可以轻易的攻取，今次他们面对一个叫崖城的地方。崖城的意思就是说呢，即是好，即是一个荒废的地方，咁解嘅。即是咧，呢个地方其实个名都话啦，系荒废嘅，唔强盛嘅地方。派探子上去睇一睇，二三千人就可以将佢攻取噶啦。即系个地方咁细，咁兵力薄弱。点知竟然佢哋派三千人上去，都未即系。所謂埋牙都未即係去打的時候，亞城人咧就咧嚇到佢哋咧就即係逃跑，並且咧將佢哋擊殺咗36人。呢、這個結果係佢哋意想唔到，而作者就話因為係亞干嘅犯罪，令到神嘅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究竟亞干犯咗咩罪呢？咁我哋要睇一睇第七章20到21節，咁先有交代。我睇 PowerPoint。第七章二十节，当约书亚要去查明咩事发生嘅时候，咁佢抽签抽到系犹大支派系亚干出咗事，就问亚干究竟你做咗咩事啊？亚干就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咗耶和华以色列嘅神，我所做嘅事情如此如此。我在所夺嘅财物当中，看见一件美好嘅士拿衣服。200舍客勒銀子， 一条金子重54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棚外的地里，银子也在衣服的底下。亚干见到耶利哥城一些珍贵的物件，有金有银，同一件呢是很美丽的衣服。我见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呢？240克勒，即是等于今天的60两，即是说呢，这里有60两的净银，还有呢54克勒，即是15两的金。按翻现时嗰个嘅国际市场呢个金同银嘅兑换价值咧，即系大概系$30,000嘅价值。话$30,000啫嘛，唔系好多啫。但系你谂下，按翻呢个通货膨胀，当时嘅生活指数，$30,000系一个好大嘅数目。等于咧，你谂下，而家你话诶$1買唔到啲咩嘢，但係諗返好多年以前香港$1呢可以食個早餐，已經白粥油炸鬼，已經乜都買到曬咁樣。所以當時嘅$30,000係一個相當大嘅數目。再加上有一件呢稱為係士拿嘅衣服，士拿嘅意思即係思考之地嘅意思，就係佢哋當時稱呼巴別一個嘅稱呼，一個名字嚟。士拿即是巴别，即是当时的巴比伦。巴别你大家 都记得创世纪第11章那里有巴别塔的事件，那里的人呢很聪明，想着起个高塔表示自己的那个炫耀自己的能力和那个荣耀。当时巴比伦无论在文化上面，在艺术上面，在各方面都相当之超越，他们做的衣服更加是当时呢抢手货，就好像今天的你说讲到时装哪个最漂亮啊，这样就是巴黎啦，这样一件巴黎的名设计师设计的衣服，你想想就真是十分之珍贵价值连城的衣服。他不单止说是一件士拿衣服，还要说是一件呢美好的士拿衣服。而你睇下张 PowerPoint， 呢个希列文嘅圣经将呢段嘅文字翻译成叫做咩嘢？叫做一件绣花嘅彩色斗篷。又或者如果按翻到耶稣时代嘅历史学家约瑟弗佢嘅翻译嘅时候，佢就话呢件系一件完全用金链金线织成嘅贵重衣服。哇！你谂下，用金线织成嘅衣服，啊，唔单止来佬货，巴黎嘅产品，名设计师，仲要限量版添。哇！你谂下，真系十分之难得。所以呢个亚干见到嘅时候，就起咗贪念。佢知道呢啲嘢唔应该收藏，因为当约书亚佢去吩咐攻取耶利哥城之前，已经向百姓讲明系唔可以留得任何城内嘅物品。看下中 PowerPoint， 约书亚记6:18-19，约书亚是吩咐了以色列民，他们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之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殿中的库中。约书亚在攻城之前已经吩咐有些什么是不可以做，而亚干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贪恋的缘故，他就将这些金银留起了，还有那件衫都留起了，并且呢在家里掘个窿再埋住他。是不是掘个窿还是藏下底？他是在帐篷内的地里面就收埋了。他仲要咧，好谨慎，金银放喺底，件衫放喺面，先至咧冚住佢，将最贵嘅放喺最底先，跟住咧件衫放喺面。当我哋睇翻成件事嗰个分析嘅时候，亚干所做嘅事情系该犯咗三项嘅罪。第一，佢咧唔听神嘅吩咐。 是不是？神讲明那些当灭的物不要拿，要完全消灭。他那件衣服是受了有绣花的，更加当以当时一些学者的估计，他绣那些花是一些可能很漂亮的图案，而这件衫是可能是当时一些异教的其他偶像那些的祭司穿来呢去敬拜用的衣服，或者是一些有钱人穿着这些衣服去庙宇敬拜那些外邦的神。所以这件衫是一件祭偶像的物件来的，是一件当灭的物来的，他不听神的说话留起了。第二呢，就是他除了不听神的说话之外呢，一些应该给神的物件他不给神，自己留返给自己。所有金银的所有的贵重的金银应该归耶和华，同埋器皿归耶和华为圣的，但他呢自己留起了。而第三，他还要放在地那里呢冚埋，不给人知道。这三项的罪在亚干未讲之前，即是说当约书亚问他的时候他讲了出来，但很奇妙地当亚干未讲出来之前，其实在第七章第十一节神已经讲得很清楚。第七章十一节，神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我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跟住就说又偷窃又行诡诈。我所讲的三项罪名，神这树已经列得清清楚楚，物件应该毁灭的没被毁灭到，应该给神的被人偷了为己有，还有呢那个当事人呢还希望瞒天过海收在地下，不给人知道，行诡诈。哇，弟兄姊妹，原来即我想这些我们应该知道的，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我们以为神我们以为人不知的事，并不是神不知。我们做的每件事情，我们以为可以不给人知道，偷偷地去做，但其实神一清二楚。没有事情是能够隐瞒在神的面前是不被发现。所以有时候我们犯罪，或者有些事情我们觉得匿埋做，其实个心态是自欺欺人啊，好都几愚蠢的事情，以为匿埋做没人知道就没事，其实神是知道我们每件事情在暗中做是好是坏，我们未出声未讲之前神已经知道。在亚干未认罪之前，神已经列出他的罪行。而因为亚干就犯罪，导致整个以色列民攻打亚城的时候，他们被击溃，他们要逃跑，他们有人被亚城的人所杀灭。我们或者会想啊，是不是很不公平呢？一个人的犯罪导致整个民族他们打一场败仗，有无辜的人，那36个人无辜的丧生，究竟神是不是在这里处事不公平，处事不当？我们现在人都会想，一人做事一人当，亚干做了错事，那亚干受就得了，为什么要神的怒气要发作在以色列人身上，要令到整个民族都受到波及呢？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要将犯罪的刑罚和后果分开，因为刑罚和后果可以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举个例子譬如你们有些人喜欢看波或者喜欢踢波，甚至打欧洲杯赛果我不说了， 我知道，不过就我没看到，因为家里没看。踢波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当你犯规的时候 会有刑罚的，是不是会有黄牌会有红牌，也有十二码有罚球。 一個嘅球員，如果佢咧點樣會攞紅牌啊？就因為佢可能兩次嚴重嘅犯規，第一次黃牌警告，第二次就紅牌出場。當一個球員佢做咗嚴重嘅犯規，紅牌出場嘅時候，佢做錯咗犯咗規攞紅牌應該係咪？即係佢自己可能將人擊跌啊，故意傷害其他球員啊咁樣。做了一些不必要的動作啊，咁樣佢攞紅牌，佢離場是佢自己做錯事嗰個嘅刑罰。但佢離場之後造成球隊十人應戰，而最後嗰場波輸咗，嗰個就是佢做錯事嗰個刑罰帶嚟嘅後果。所以刑罰同後果係唔同的。或者轉個例子，一對嘅夫婦。婚姻的關係，他們婚姻破裂，各自都會有不同的承擔 的所謂報應即是感情破裂、啊、即是要面對、分開很多 的事情，這些是他們兩個人發生的事所面對的事情。但是當他兩個分開的時候，連累到兒女們那個後果和當事人所面對的一些的報應是分開，是兩回不同的事。後果可以干涉到一些無辜的人，但是所謂刑罰或者報應就是針對當事人所犯的錯誤。在這處同樣地，亞干犯罪之後，約書亞向他問罪，然後神懲罰他，他與整個家庭都被神的責罰，即是性命 被神所奪去。他們失去性命就是他們所犯罪應有的懲罰，但同時他這個犯罪帶來一個後果。這個後果就是說令到以色列民整體他跟神的約被破壞了，因為神的吩咐令到有當中有個別的人去不順從的時候，整個群體和神的約被破壞。而當那個約被破壞的時候，神不能夠再跟以色列人同在，所以不可以幫他們去爭戰。我們留一留意當中所用的字眼，第十二節。第十二節講得很清楚，他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他們在仇敵面前轉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助的。這個用這個字眼，被咒助這個字是一個聖經當中很特別的字眼，是專去講到約被破壞的時候用的字眼來的。第十一節，以色列人犯了罪，違背了我所吩咐他們的約，所以第十二節成了被咒助的。我們看看聖經當中另外一張，看下一張 PowerPoint， 申命記27章裡面很多的經文，由第15節起到第26節，這裡不講了，不讀就讀了。在這裡的11節經文都講了很多很多的律法，而當這些律法被違反的時候，當事人就說必受咒助。申命記27章這裡講到律法被違反的時候，當事人就被咒助。第28章講到當人是守律法的時候，他就蒙福。最後講到又要違反律法就受咒助，守律法又蒙福呢？因為第29章第一節說得很清楚，這是耶和華在摩押地吩咐摩西與以色列人立約的話。申命記27章28章講到立約的事情，這個約的裏面有很多的 律例，很多的律法，而當這個律法被違反的時候就成為被咒助，而這些律法是被遵守的時候就會神會施恩典，會祝福。所以這個字眼受咒助是一個當時在神和人的約定裏面一個專用名詞，是講到律法，即是 被違反的時候，那個約被破壞的境況。所以這個講得很清楚，其實是以色列人因為亞當的犯罪，他們的約被破壞，而導致他們是不可以得蒙神的同在和幫助去戰勝危城的人。一個很嚴重的境況，神不可以同在，神離開了以色列人，那怎樣補救呢？很奇妙地，有時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會有什麼感覺，會不會覺得很兒戲？當這裡講到一件這麼嚴重的事情，約被破壞，神不可以跟他們同在，但約先是一個的代求，卻是將個情況扭轉了。第六節開始記載，就是當打敗仗之後，約書亞和長老的反應，他們又將灰撒在頭上，在耶和華的約櫃面前俯伏，直到晚上。跟住約書亞開聲了，哀哉主耶和華，你為什麼令這百姓過了但河，將我們交在阿摩利人的手中呢，使我們滅亡呢？我們不如住在約旦河那邊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敵面前轉背逃跑，我還有什麼可說呢？這段的說話，這段在神面前的禱告，好似有啲嘅晦氣，係咪啊？神你又唔幫我哋，我哋做乜要過嚟呢邊啫？做乜要過咗大河啫？跟住又以色列人喺神你面前逃跑，咁我點啫？即係人啲佢哋又打唔贏又逃跑，你又神你唔幫我，咁我點啊？咁樣，最後尾我話有什麼可說咧？咁樣無話可講啦。表面算有啲好似發晦氣咁樣。但如果我們明白到那句說話說轉背逃跑的時候的意思呢，其實約書亞不是發晦氣，他是在這裡表明他明白到當時的情形，他明白到當時他們得罪了神。因為轉背逃跑這個字也是很特別的字來的，這個今天很特別的字，這個字很特別，為什麼呢？看一下這張 PowerPoint。轉背逃跑這個字是神幫以色列人去面對敵人的時候， 當神去擊打外邦人的時候，那個形容詞來的。《創世合記》裡面講到那些的第23章，講到就是當以色列人他們去攻打迦南地的時候，眾民在你面前都要驚骇擾亂，又要使你一切的仇敵轉背逃跑。轉背逃跑是外邦人當神與以色列人同在的時候，神去擊打外邦人，外邦人的反應來的。但這次本來是應該外邦人逃跑，是亞城人逃跑，倒返轉頭，約書亞說現在神啊，應該你幫我們的，但誰知你不幫我們，你幫亞城的人，搞到我們要轉背逃跑。所以約書亞那句話不是說那些以色列民是沒用啊，不聽話啊，打不贏，他是指出我們是受咒助的情況，神你不幫我們反而幫亞城的人，我們還有什麼好說呢？他是指出了神啊，我們不行了，我們得罪了你，你和我們為敵的時候，我們真的沒好日子過。當他表明了他們的境況，那個慘況之後，約書亞就開始去向神的求情。第十節到第九節，迦南人和這地一切的居民聽見了，就必圍困我們，將我們的名從地上除滅，那時你為你的大名要怎樣行呢？ 他讲到他自己的情形，哇，第时要这场仗打输了，神你不帮我们，你不再理我们，我们变成孤儿仔的时候，其他迦南人和这里的地的居民都会呢围困我们，将我们呢打败，将我们呢从地上去除去。那阵时神啊，你的名有什么好处呢？你的名都会被人耻笑，会在历史里面留下一个 不良好的记号。约书亚这个求情的祈祷，其实如果要追究那个来源，我们可以看摩西哥的介入和祈祷。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们整个金牛出来去拜金牛，神就很震怒，要将他们全部除灭。摩西那时候那个中间那个的代头同呢度係非常嘅相似，可以話約書亞學咗佢所可以話師傅啊嘅摩西代求嘅榜樣喺呢一度，希望神就算唔顧念我哋幾慘都好，顧念下你個名啊，顧念下你自己嗰個名，你嘅榮耀受虧損，希望你神嘅回心轉意。我哋可以睇翻民数记十四章第十五十六节，呢度就系摩西嗰个嘅代求。而家唔读啦，大家可以睇翻 PowerPoint 可以影出嚟。前面讲到嗰个情况咁绝望，神约被破坏，神离开呢班嘅子民，佢哋打败。他们被敌人追赶，约书亚一个这样的代求的祈祷，他仿效摩西的榜样，希望神顾念自己的名，也都怜悯这班的百姓，希望他回心转意。一个这样的祈祷可以叫神的心意再次的去改变。摩西的代求叫摩西叫神的愤怒平息，神就不去毁灭当时在旷野里面得罪他的那些百姓。而这一处约书亚一个的代求，就竟然能够叫神的愤怒收起来，重新去当亚干被治罪之后，重新去跟以色列人去立翻约。啊，好似好容易啊，嗬！一个嘅祈祷，乜嘢代价都唔使付，乜都唔使做，就搞掂。但我谂深一层，其实唔系冇代价要付，唔系即系咁容易。不过个代价已经付咗，那个代价唔系当时付。而是在千几年之后，在主耶稣的身上去付出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个方法，一个第三者的代求这么有效，可以叫神的愤怒转消？为什么？因为这个代求能够令到神去改变心意的方法，不是摩西想出来，不是约书亚想出来，这个方法是神去想出来的。当你睇翻创世纪第三章嘅时候，当亚当夏娃被蛇引诱犯罪，喺嗰个时候，神出现要即系要搞翻掂个情形，要罚蛇啊，要罚夏娃同亚当。喺神宣告嗰个刑罚嘅同时，神亦都暗示了有一个的救主的出现。大家都记得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讲到，神首先要跟蛇讲话，你引诱夏娃犯罪，所以呢你和女人要彼此为仇，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都要彼此为仇。而神在这里讲出了，到了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而蛇要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亚当夏娃他犯的罪，他们自己犯的罪 导致他们离开了神的祝福，离开了伊甸园，这是他们的刑罚，他们要面对死亡。但同时他们的犯罪导致整个人类离开了神的约被破坏，离开了神的关系 被破坏了，离开了神的祝福，这是那个后果。神知道人类本身自己不可以将问题搞翻掂，所以他在那里已经宣告了会有一个救主两个后裔出现，他会付上代价去帮人和神重补关系，就是他的脚跟会被蛇所伤害。而很奇妙地在新约圣经里面，当新约圣经当保罗讲到主耶稣那个的牺牲的时候，他用的字眼就是我刚才所讲律法被破坏的字眼。我们看加太书三章十三节，保罗讲到律法，加太书讲到律法 的问题，律法不行，律法救不到我们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保罗说好在有耶稣基督，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按住当时律法的字眼，我们是破坏了约那班人，我们应该被咒诅的。这个也都是当即约书亚记和申命记所讲的字眼，是我们应该被咒诅。但是两个后裔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成了被咒诅的，他是帮我们付上了那律法被违背约被破坏的刑罚。他无辜他无罪的身躯落在我们去承受了罪的刑罚，让我们本身不需要为我们所犯的罪去承担刑罚和后果。所以当那个代价已经付出的时候，所以无论约书亚也好，摩西也好，一个第三者，一个中保的代求，那个的作用是如此的巨大，可以叫神的愤怒转消，因为神已经知道在主耶稣里面已经将那个咒诅承担了。只要有人肯去代求的时候，神是愿意去宽恕，神是愿意去将他的愤怒去转消。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那个代祷的权柄，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经常有祈祷会或者有代祷事学，都叫我们为不同的事情去代祷。我们有时都会想，是不是这么说两句就会这么容易搞定？我们说两句的背后是主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那两句付上了生命。所以 当你看回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叫我们去为万人祈求的时候，下张抛光，当保罗叫我们去要为君王去代求或一切在位的祈求的时候，所用的字眼是什么字眼啊？保罗说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也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为什么？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的为人的基督耶稣。我们能够去为万人去代求，为在位的 去祈求，因为我们有位中保主耶稣基督已经付上了那个人类受咒诅的代价。当人类那个受咒诅的代价已经是被付上的时候，我们的代求好像约书亚那样，我们肯出声的时候，神愿意将他的愤怒 去停止，神愿意是 再等候，再饶恕，去再希望那班得罪他人是回转去归顺他。所以主耶稣基督那个的牺牲， 佢钉十字架嗰个嘅救恩，唔单止将我哋嘅罪去宽恕，将永生赐咗俾我哋，仲将一个代求嘅权柄赐俾我哋。今日系圣餐主日，我知道我哋平时圣餐嘅时候都会念主祷文。我哋嘅林俊文传道都讲咗个关于主祷文嘅讲道系列。在这个耶稣教的祈祷的里面，头两句已经是代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众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我们耶稣教的祈祷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们为众人去代求，希望人都认识尊崇神的名字，而同时希望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一个人和神复和的图画来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主耶稣多重视我们这个代求的责任，为教会也好，为未信的人也好，为国家，为全世界也好，我们有一个代求的权柄，但我们有没有充分用这个代求的权柄去服侍神？前几天我同一个弟兄，前几天华课堂有祈祷会，我同一班弟兄在分享，很多人都说，回祈祷会，哇，好远的，不出来了，我家祈祷OK 啦，咁样或者我平时团契有祈祷会就唔得出嚟呢个祈祷会。神系全能嘅，神系全知嘅，佢无处不在，我屋企祈就同喺教会祈一样啫，咁样。我哋有好多神学嘅理由去支持我哋可以唔出嚟祈祷会，可以有其他方法去即系去搞掂，即系咧去。可以代替去祈祷会这个需要。我心想这些理由真的无懈可击。神真的是全能全知存在，你在家里两三个基督徒一起的时候，神耶稣都在中间听你祷告，没分别。我心想其实为什么要出来搞祈祷会呢？这个礼拜二有祈祷会了。有弟兄又后屘又俾咗个 email 我，佢将一啲嘅关于复兴嘅资料俾我睇。冇错，我哋知道好多时复兴出自祈祷会，不过好可惜，唔系每个祈祷会都会有复兴。所以有啲人就觉得啊，成日嚟祈祷会都唔见教会复兴，觉得咧，哎呀，好沮丧啊，好嘥时间啊咁样。但系有一次有个弟兄同我讲。关于祈祷会的事情，令我想起一个嘅，令我一个谂起一个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理由，点解要翻祈祷会？唔系话神佢你屋企祈祷神听唔到，唔系话你屋企祈祷神唔喺嗰度，啲理由系我都知道系啱系正确，但我只能够讲基督徒，若果我哋可以嘅时候。都不参加祈祷会去为教会为其他东西代求的时候，我们是被剥为一个将我们去毁谤的藉口和理由。想回约伯记的那个情形，就是说当约伯他行 神觉得地上没有异形，约伯是 最听他说的，样魔鬼就说当然啦，你对他那么好，没那么祝福他，他就听你说啦，你试下你这些祝福拿走的时候看他怎样。我哋唔好忘记喺神面前，魔鬼会用任何嘅理由藉口去毁谤我哋。而我相信我哋若果可以都唔去祈祷会嘅时候，呢个系一个最大嘅理由。魔鬼可以喺神面前去毁谤我哋。睇下嗰班基督徒，嗰班教会嘅会友，佢宁愿喺屋企都唔翻祈祷会啊！神啊，你点睇啊？佢咁懒，你点样可以咁样去爱佢哋啊？ 點樣可以咁憐憫佢哋啊？佢哋可以嘅情況都唔翻教會祈禱，嚟見到屋企祈禱，神啊！佢哋為咗你係咪做到無可指責啊？諗下呢啲嘅行為，俾魔鬼好多個機會喺神面前去毀謗我哋，而神就喺魔鬼面前不斷嘅維護我哋，幫我哋講好説話。一基督徒，我哋點可以做到無可指責？呢個係我哋去參加祈禱會最大嘅原因。我哋要俾神佢當得嘅榮耀，我哋要去善用呢一個我哋去代禱嘅權柄，因為呢個權柄來得突然，呢個權柄係主耶穌用佢嘅生命所換取翻嚟。仲係同心祈禱。亲爱主耶稣基督，多谢你的牺牲，你的钉十字架带来的不单止是救恩，不单止是赦罪，不单止是永生，你赐给我们有一个代祷 的权柄和福分。主，我们从你所领受的是如此的多，你的心恩是如此的浩瀚，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善用你所给我们的一切，做个好的管家在你面前，叫你所赐的恩典能够被充分地去运用，去荣耀你的名。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时间，都是神你所赐的，但我们用得是甘心乐意在你身上，教我们用得是无悔的去付出，去服侍你，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是做一个无可指责的人。我们以后有金钱奉献的时间，愿意这些金钱的奉献能够荣耀神你自己，将荣耀归于你，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请司事的前面来。